啊，各位姊妹早安，还有弟兄也早安啊。这个弟兄像我先生一样，他喜欢参加妇女聚会，勇气可嘉。我先生他是啊妇女聚会的常客，然后他也学到很多，很好啊。那我今天要谈的就是啊婚姻的各阶段啊，走过婚姻的各阶段，而且我本来应该加一个，就很优雅的哈、啊，走过婚姻的各个阶段啊。那我觉得我们要谈婚姻之前，我们要谈婚姻之前啊，我通常最近在国内的时候，我通常是慢慢的把一个观念给一些教会，就是给教会的一些同工们，我们就用个口号，就是婚前多一分预备，婚后少十分疲惫，婚后续装备啊，婚前多一分预备，就是婚后就少十分疲惫，婚后续装备。那所以婚姻啊，就是所以我们现在也慢慢的有一些人准备要结婚的夫妻啊，他们啊就是准备要结婚的男女双方，他们会来我们这边做一些婚前预备。婚前预备有点像盖房子的这个打根基啊。那在婚前预备过程当中啊，我们就好像一个就是要给他一个预备，就是说好像我们要去一个登山，我们要去一个旅程，一个探险的旅程。假如我们有知道，我们有更多的预备，知道说我们在这个旅程当中啊，会遇到什么险滩或有危险的地方，我们有事先的了解，那么我觉得那个伤亡率就会减少很多。那结婚以后我们还是要续装备啊，因为它是一个历程。那我也看到假如说很多人哈、他们结婚的时候就是都没有很多实际的问题都没有去谈。他就好像什么，就好像盖房子。比如男方他喜欢盖一个比较西方式的那个建筑。那女方啊喜欢盖东方式的建筑。那么你们想想看，假如他们之间啊没有任何的沟通，没有任何的讨论。你可以理解到他们那个盖房子的时候会盖的什么样子。啊，那个就是那个蓝图啊，又有西方又有东方，四不像啊。所以这个为什么那个婚前的那个讨论，那一起的那个有一个沟通是很重要的。那我今天要谈到，就是所以我今天要给各位的一个分享，就是谈到说，一方面你也可以，我们当中有一些同工啊，如果你们教会你将来有机会遇到，包括是你的孩子们，他们如果要婚前预备的时候，你也可以知道告诉。怎么样来帮助他们？那么我简单的要把那个，我要从就四个阶段如果要讲，也可以讲五个阶段。第一个是适应期，婚姻要进入婚姻以后，第一个阶段叫适应期。适应期就是两条河流要汇成一条河流的时候，你知道那两条河流的那个交口的地方啊，就那个水就很澎湃，所以适应期的时候会有个适应期的挑战。那第二个期叫做试探期以前我们讲到七年之痒那从我最近的这种辅导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这个七年之痒太久了，一般到三年之痒，大概三年的时候就会有那个大家在忙碌过程上，在工作场所，无论是做丈夫或妻子，在上班的地方，或者是他们那个社交的场合，就很容易有一些试探，因为人的倾向比较喜欢喜新厌旧。还有人在很高的高度压力的工作压力当中人的那个抵挡那个试探的能力就大大的减低。所以我现在就发现说，第二期就叫试探期，所以试探期有试探期的那个挑战。第三个期叫做空巢期，空巢期就是你家的小鸟飞走了叫空巢期那么第四个期叫做艰难期，艰难期就是老伴先走了，所以非常的艰难。好，所以每个期啊，每个阶段都有它的挑战，它的挑战是不同的。那今天很多人就是我看到很多，因为我做妇女工作，大概是我大概22岁左右我就开始做妇女工作，我做到现在已经30年的时间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了很多人能够在 他刚刚结婚的时候，年轻夫妻他们很相爱，他可以过好适应期，然后可是有不见得当他发现先生有外遇的时候，那个有婚外恋的这个情况，就是像那个海啸过境，对那个婚姻的是一个就像海啸过境，把你过去所建立的那个根基啊，那个信任的根基啊，信任的房子全部冲毁了。所以很多人不见得能够过好适应期，不见得能够过好试探期。那我也看到很多妈妈们，因为他们的孩子在美国的西部，就是洛杉矶那个地方，我就发现他们的孩子读医学院啊，就来东部啊读，然后他们就很担心，因为孩子一直没有离开他身边，一下子离开他的时候，妈妈就很担心，天天就忧虑焦虑，所以空巢期也有空巢期的那个挑战。那么艰难期，就为什么人家把它叙述成了艰难期？因为艰难期的确很艰难。第一个，当你艰难期通常就是老伴先走了，然后你的孩子也都成年了，他们也有他们忙他们个人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寡母，然后一个人就在一个地方，然后再加上身体软弱，然后再加上如果孩子又没有那么体谅体贴你，也不会去关心你的时候，你那时候会觉得很艰难。所以艰难期有艰难的期的困难，那也有不同的挑战。所以我今天要谈到说我等一下会慢慢的讲那个适应期这个四个阶段的一个困难。然后那我同时还要谈到就是临终，就是临终的恩典，我们需要临终的恩典。那在这个期当中当然我会讲到挑战，可是我同时跟你们讲，在那彼得前书的彼得前书的第五章，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的第五章那个地方，他开始的第七节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神顾念我们他的儿女。那我们在这个阶段五个阶段当中我们有就是说都会有不同的挑战，可是也有不同的忧虑，可是我们要学习把一切的忧虑很具体的跟神讲。那我鼓励妈妈们很多的忧虑都是在思想里头，你不要只是在坐在那边想。我鼓励你们叫做我在帮助很多妈妈，就是叫 externalize， 对吗？有一种叫 internalize， 就是说我们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把一个正确的一个价值观告诉我们的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他要把这个加给他的那个头脑的那些观念他要 internalize， 就是爸爸妈妈的神要成为我的神，他要经过一个 internalize 的 process。可是外化是什么？外化就是说我现在这个思想，这个担心，这个焦虑在我里头，你如果不把它写在纸上的话， externalize， 那个焦虑就越来越多。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本来担心这件事情，又担心那个事情，又担心这个事情，最后你的心就被捆绑起来了。所以我现在鼓励妈妈们，为什么要写祷告簿？为什么祷告的时候，特别你有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你要把它写下来，把你的焦虑，把你的情绪写在纸上，然后你就看看我这个焦虑其实不合理的那我们有神的话就抵挡它，就把它 replace 这个原来不好的观念。所以那我们这样子焦虑把它写，然后化成祷告，我们不但可以写出来，而且很具体的来化成祷告。根据刚刚读的那彼得前书五章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然后我也鼓励妈妈们要写下日期。为什么那个祷告簿上面你画一下，就是两条线两条线，然后这边就是第一个就是日期，那第二个就是你祷告的事项，第三个就是神怎么垂听你的祷告。这就是一般的祷告部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内容。那你写日期有什么好处？很多人不晓得说为什么要写日期。写日期的好处就是当你今天祷告了，你为你忧虑祷告了，那你就根据你的旁边写彼得前书五章七节，因为神说你要将一切忧虑卸给我，因为我顾念你。那已经把忧虑献给神了，就好像把球那个难处的球就丢给上帝，上帝已经接住了。那么过了两三天以后，你又开始又担心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你要怎么祷告呢？你不要再重述， 主啊，我再把忧虑卸，因为已经交给他了。你就说主啊，谢谢你啊、哦，我今天又想到这件事情，谢谢你，你正在处理，你正在处理，因为你说我把我忧虑卸给你，你因为你顾念我，所以你正在处理，你正在帮助我，所以这个祷告不一样哦，这不是重述。今天很多妈妈一直重述，重述就叙述难处，很多人的祷告是叙述难处。你知道在那个马可福音十一章那个地方呢，耶稣说你要对这山说 talk to the mountain， 不是 talk about the mountain。 今天太多人的祷告是 talk about the mountain， 我们要 talk to the mountain。 我们跟神祷告完了以后，我们求神给我们话，然后神给我们话以后，我们每次想到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就 talk to the mountain， 然后山就必须挪开，这个才是祷告的一个一个态度哈。那我现在同时我今天不但要讲这个四个时期时期的这个挑战，另外的刚刚我们在看那个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的第十节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在你战受苦难之后啊，他要亲自赐力量给你，就是坚固你。所以不同的阶段，我那天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诸般的恩典，就意思是说不是一种，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挑战。那我们的神是一个是诸般恩典的神，所以他你在适应期也好，上帝也给你适应期的恩典，你在试探期的时候，你也上帝也给你试探期的恩典，诸般的恩典。所以这就是我们能够在很优雅的来走到这些时期。那我现在第五个就是我们需要临终的恩典，你知道吗因为上帝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赐福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上帝乐意赐福给我们，因为我们是因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后代。你知道亚伯拉罕他要因信，上帝要把亚伯拉罕的福气赐给我们。你知道亚伯拉罕的福气是什么？刚才创世纪十二章上帝对那个亚伯兰说，我要赐福给你，叫万国因你得福。那我们因着信，我们因信耶稣基督，上帝说我们要成为亚伯兰的后裔，所以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你知道吗，当我们临终的时候，这是我们在台湾齁，我们在台北的，我从台北跑到台南，跑到高雄还有台东，我们训练妇女研讨会的时候，所有的妈妈年纪都是40岁到60岁。有些人我们说血压高或怎么样，我们都教导他们要为这个祷告。你得不到是不求，因为神有恩典。祷告什么？祷告神给我们一个临终的恩典。意思是什么呢？让你离开世界的时候让你离开世界，你不会拖累别人。你在世，你还活着的时候你成为别人的祝福。那当我离开世界的时候，主帮助我，使赐恩典给我，让我不会拖累别人。我们所有的妇女联祷会的同工，每个人都做这个祷告。那他们现在，因为我现在也50多岁了，以前我二十几岁的时候，他们都是五六十岁了，我就看见上帝听他们的祷告。有一个妈妈就是她就是来参加我们这个妇女聚会。她也就是我跟我先生的媒人。她每次坐在第二排最就这边。那因为我们有时候教那个带动唱，因为那时候还很年轻嘛，很活泼，我就教这些老妈妈要像小孩子一样来称颂神。这个妈妈每次看到我就想到蔡弟兄，因为这个妈妈的先生以前在总统府工作，他是帮以前的总统看那个英文报纸，然后他很会翻译，然后他才把一些重要内容简述给总统。然后他的先生也是在大学里头教书，然后在他的家里头就有一个军人就是基督徒的军人团契，我先生也有空就来台北就参加。所以他也认识，所以他很疼爱这些军人那他就知道哪一些人军人还没有结婚啊，很奇怪，他每次看到我就想到蔡弟兄然后所以他就在他几次感动以后他就老人家就写一封信给蔡弟兄说，蔡弟兄下次你来台北的时候我要来介绍你认识一个姊妹 因为这个姊妹，我每次看到她就想到你，你的脸就浮现在我眼前啊。如果你祷告看看，如果是圣灵的感动的话啊，你有感动，你就来台北，我就带你来参加妇女聚会啊。所以蔡弟兄就是这样来参加妇女聚会。然后所以有一天我在替那个华神一个师母翻译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很高很高的弟兄啊，怎么跑来参加我们这个老妇女的聚会，而且很大方的坐在后面啊。然后后来他每次放假就来参加妇女聚会。所以这个唐妈妈就他就介绍我先生跟我认识。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啊，他是军人，我那时候就有点像那个拿单叶一样啊，拿单叶不是对意思说那个以色那个出什么好地方，就是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东西。因为那时候我讲齁，那个阿兵哥，因为我是那个当初是本省人嘛齁，那你知道我们本省人是不嫁给阿兵哥。因为那时候那个蒋总统他带了一些军队，还没来摘之前的第一批军队啊，在跟那个本省就是早一点去了，其实也不是说我们很祖先的，就是从湖南那个广东或者是那个福建来的人，比较早来的人。然后那个就是有点冲突，所以造成一个两个族群之间的一种彼此的一些误会啊，然后造成一些，然后那些军人因为他们有那个枪嘛，所以杀了一些本省的年轻人。那我爸爸的同学有几个人就死掉了，所以本省人跟外省就有这种分野。然后我们本省就是因为阿兵哥杀了我们的本省人，所以我从小成长，我们都不嫁给阿兵哥，所以这个唐妈妈要介绍我认识阿兵哥，我就想说，还有那我没有基督徒，因为阿兵哥有时候都礼拜天不能出来嘛。那我想说，哎呀，阿兵哥属灵的生命大概不怎么好，所以两个原因，一个是不嫁给阿兵哥，第二个是可能属灵生命不太好。那我那时候已经是当传道了，我就想说，我不要跟一个好像属灵生命不太好的人在一起，我就有点像拿蛋液的态度。然后可是很奇怪，当我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神就立刻光照我说，你还没有认识人，你已经对人有论断了。所以后来那个蔡弟兄说，你等一下结束以后我可以请你吃饭。那我就想说好我来考核他的信仰。结果第一次见面就谈了5个小时。然后以后他每次放假就来参加妇女聚会，然后那些妈妈们就每个人都来给他考核。后来他过了很多关，最后成为我们妇女联导会的女婿啊，那些妈妈都很疼他，然后他也觉得来参加妇女聚会很好，都有好吃的东西。然后那个我的婚礼也是这些妈妈们帮我什么插花买7层蛋糕，都是在华神礼堂举行啊，我就然后他也感受到那个姊妹们的爱心，所以他如果来参加他都很自在，他一点都不会很觉得不好意思。因为他已经成为我们妇女研讨会的女婿。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是跟我先生在一起，然后那个时候这个妈妈这个我刚谈到他这个媒人，这个唐妈妈，我们就叫唐妈妈。然后他那时候介绍给我认识的时候，他就说，好，我只介绍成不成不是，你们不要因为唐妈妈所以必须成，这就是很好的成熟的媒人。很多媒人就是非成不可，就给那个双方很大的压力。所以这个唐妈妈很成熟，她说我只介绍，我只受圣灵的感动介绍，我的工作到此为止成不成就看上帝的心意了所以我们后来就认识一段时间，我们就结婚了。那这个唐妈妈她也在我们这个妇女人老，她就学习，她说神啊，因为她有气喘病他后来上帝给他一种药，他好像那个医生找了一个很好医生也帮助他，所以他就比较好一点他是一个，因为他是一个很对那个军中的那个弟兄们很有负担，他常常去探访陆军因为陆海空军都是在他家聚会基督徒。那有一天他大概我们大概是结婚大概3-4年的时候，有一天他带了两个弟兄要去探访另外一个军眷，因为他们家里有一些什么事情，结果他去探访的时候，他们都是坐计程车，出租车去。结果探访完了，回到这个就是坐上那个出租车的时候，突然在路上他就那个气喘发作，就发作，那一下子就死掉了。然后感谢主，旁边有两个弟兄， 然后就赶快把他送回家，然后送到医院，然后先生去，是就是一点都没有给人家麻烦，哈哈。那我也看到我们有另外一个姊妹一样，她年纪很大，然后她就祷告说：“主啊，你帮助我，让我她先生也过世了，然后她也那个孩子也离了，都到这边来了，她也是祷告。后来她那时候就觉得有一笔钱。”他就觉得他有房子，可是他不需要住那么大的房子。他就说找到他们教会有一对夫妻，年轻夫妻说齁，我身体还很健康，那个我现在不需要住那么大的房子，我可不可以租你一个房间，然后我就是住在你那边，然后你们平常上班我可以帮你们忙，帮你们照顾房子，亲，我身体还很健康，然后等我过世的时候我的一笔钱就可以交给你。就让你们，因为我觉得你们这个夫妻很好，然后也很愿意服侍主。然后这个姊妹就这个年轻的姊妹就说，哦不行，我要回家跟我先生商量啊，因为就想说年纪一大把了齁，那万一来个中风的话那也是很麻烦，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跟先生讨论了，后来他先生也来了，就讲说我们是比较担心这个啊，因为我们两个都上班，那到时候你中风了我们要请费用，然后也很麻烦这样子。然后这个姊妹就讲，她说我已经为这个事情祷告了，我为我的临终，上帝要给我恩典，我已经为这个祷告了，所以上帝会听我的祷告了。然后他们就听到说，哎，这个姊妹也很爱主，也愿意也有祷告了，所以他们说好，就让他们住在他家。就住了几年，这个女的，这个老妈妈就很还是很强壮，然后她也是帮助她，就是大家相处的非常愉快。那有一天早上这个年轻的这个太太就预备早餐，就要去叫这个老人家，就叩叩门。一叩叩门的时候，结果就没有声音，就把门推开，就看到这个老人家坐在摇椅上，圣经在他的大腿上，走了，没有给任何人任何的麻烦。这个就是上帝要给我们的叫临终的恩典啊。所以我就谈到为什么我要讲最后我们每个人将来都要走这条路，要回天家，要经过这个关卡。好，那我现在我不但谈到这个五个时期当中，我还要从那个，因为我在做这个辅导过程当中我通常会给这些婚前预备的这些男女双方因为离婚，我们后来就发现离婚有几个因素造成离婚的几个因素，我要写下来哈，你帮我写一下哈。第一个是经济方面，双方的那个对金钱观、理财观不同的话，会产生很大的那个歧义，所以经济方面是一个最大的压力，就是婚后的最大的压力。第二个是性生活的不协调，性生活不协调也会造成这个婚姻的一个离婚的最主要原因。第三个就是沟通。沟通不良是婚姻离婚的最大原因。第四个，姻亲关系处理不好，也是造成很多的那个，就是会造成很多的矛盾，然后就会然后再加上沟通不良，然后你吵我吵，最后通常是离婚收场啊。所以我要从你我在讲这个四个，至少到四个阶段的过程当中，我要谈到每个阶段。有个重点，就是也会这四个都会谈到，因为这通常是一个离婚造成的原因。那我希望能够在婚前预备当中，我要预备他们，所以我在婚前预备当中我都会问他们对方，这四方面有没有谈到？不要说两个，我们说花前月下，原地踏步。今天很多男女双方你卿卿我。可是他们在一起就看电影，谈别人的事情，从来不谈婚后要遇到了什么事情，所以他们没有很好的预备。所以我常常会问他，好，你们双方告诉我男方你告诉我，你将来要结婚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们家里的经济，你们的收入怎么使用，你告诉我，女方你告诉我，你们有没有谈过？没有谈过就要来谈哦。所以婚前多一分预备，婚后少十分疲惫。我跟我先生，我很感谢神，就是因为我婚前的时候，我的那个祷告同伴是史文森师母，他史文森牧师是华神早期的宣教系主任，他们也是宣教士，到台湾二十几年。那他这个太太是一个就是师母，那他们的婚姻非常好，他们五个孩子，所以我就觉得他给我很大的帮助。那我们婚前的时候，史文森牧师就跟我先生谈， 史师母就跟我谈，然后我们有很好的婚前预备，所以我很深刻的说，婚前多一分预备，婚后少十分疲惫，然后婚后续装备，你婚后还继续的成长啊，那你的婚姻啊就会越来越好。好，我现在在谈到适应期，适应期哈，它有一个挑战，就是我刚刚谈到两条河流要汇成一条河流的时候，一定会有冲突。你光是挤牙膏，你们都记得那挤牙膏啊，然后还有那个生活方式，那个生活的习惯不一样。像我先生是啊，接受过那个军事训练，啊、他那个被子啊折得像豆腐干，那我是只要大概就可以了。我这个人比较粗枝大叶啊，然后就会他就会驯化啊。然后还有哈、啊，还有我是那个，因为我以前啊还没有认识他，我就开始翻译嘛，所以我是哈、啊。那你在翻译的时候，你有时候在想一些，比如说那个把英文要翻成中文的时候，我就在想，哎，怎么样用最好的那个措辞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有时候你在边走，在客厅走路的时候，你就在想，然后那笔就放在沙发。所以我是家里啊到处留笔，厨房也有笔，沙发也有笔，然后有时候那个笔嘛留到那沙发下面，就两三支笔。那你知道我先生啊，他是一个非常的训练有素的，他是军人嘛，啊。然后他真的，他笔的连笔放笔的位置都是同样一个位置，他那个书啊啊整整齐齐。然后我是贴的哇，有时候然后一个礼拜再整理一次啊，他是这样子规规矩矩啊，所以这两个人啊生活在一起，你知道吗？啊，他很痛苦啊，我是不痛苦。只是他训话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不同并不表示不好，我老是用这样跟他讲哈、啊。然后所以这个两个很大的适应，那因为很不同嘛。我们说差异大，吸引力也大，哈哈，我跟他差异大，吸引力也大，差异小，吸引力就少啊，适应也小，啊，差异大，吸引力大，啊，适应也大啊，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吵架，所以在这个适应期当中啊，就要学习啊，好的吵架，所以我们说 have a good fight， 哈哈啊，你看那个这个吵架啊，就有点像打拳击赛。啊，打拳击赛，你知道打拳击赛是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那一拳下去也会致命，如果打到太阳穴，一定致命的，对。所以打拳击的人哈、啊，他们拳击赛手，他们一定有一个规则。所以我现在跟各位讲，我们在座有一些比较年轻的，你可能现在还在适应期。我在做婚前预备的时候，有很多的那个，我常常问那些男女生，我说两个有没有吵过架？谈恋爱一年多了，有没有吵过架？他说还没有，我们很好。我说不行，那你还去回去吵架。我说哈、哦，没有经过两个感情没有经过春夏秋冬，冬天又是吵架，没有经过春夏秋冬的时节，你们还没有了解对方，回去吵架。很多人以为说没有吵架，没有吵架的人呐、啊，就是那两条河流还是两条河流，还没有汇成一条河流。两条河流一定要汇成一条河流，一定会有一个冲击，就是磨合，一定要有一个磨合这个过程。所以 have a good fight 是这是很需要学习的。然后我就告诉他们有一个规则，而是受过我们的婚前预备的那些 couple， 他们家里有一个 couple 很好玩，他说我要把你给我的规则要用那个比较大的那个毛笔字啊写下来，然后贴在他们的客厅。然后吵架的时候，这两个人都在这个规则前面吵架。有一次，因为我们这个规则都记在里头了。有一天，我跟我先生吵架，然后我就说：“你总是这样子。”他说：“爱华，你违规了。”好，那我说：“哦，对了，我违规了。”我说：“哎呀，三次，你三次就这样子。”好，第一个规则，不可说离婚，不可说离婚。本来是吵一个我们说芝麻小事。两个意见不一样，对不对？两个吵，然后吵到后来说离婚，啊哈，这不可，不可说离婚，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不可翻旧账，不可翻旧账，不，我是说，至少六个月以前的账不能再翻，啊，这个不可翻旧账。第三个，不可人身攻击，人身攻击啊，骂到对方的外表，那骂到对方。就是说啊，有一次我发现啊，这个人啊，我的孩子他骗我，我现在要他写12行，他去写10行的中文字。你知道，孩子学了英文以后啊，写中文的时候就很痛苦，还没学英文的时候觉得中文不难， 可是学了英文以后就觉得中文很痛苦。那我们是照着他的年纪，譬如我孩子十岁，我就要写十行。然后哈，可是小朋友他的好朋友在外头叫 Crystal Crystal 我们出去玩，然后啊，他就把那个橡皮擦哈，把那个他爸爸画的那个十二行的那个橡皮擦哈，他就给他切少掉两行。那我这个人，因为我刚才我很粗枝大叶嘛，我就不够细心。然后他们通常他爸爸给他选譬如说读有一课就是有注音符号读完一课，然后他爸爸就签一些他们没有学过的字。然后就叫他们明天就是你的中文作业，他们三点半从学校上放学回来就写完中文作业才可以出去玩。那你知道那个外国朋友他不需要写中文作业啊，就是外头叫叫他们出来，他就哇那个很想出去玩，他就想还有两行就把它擦掉了。他想妈妈好像没了解我，妈妈很粗心，妈妈不会去算几行的啊，我这个没有算几行。结果齁，可是我以前常常做一个祷告，我说上帝你让那个犯罪的种子齁，因为犯罪的那个魔鬼会放那个犯罪的种子像败子一样啊，会撒在孩子的心田里头。我说神啊，当那个犯罪的种子就掉到我孩子的心里的时候，是吧，当他才发芽就要被我发现。我就赶快把他捏出来，就要被我们发现。发现了，你知道小偷怎么来的？小偷就是他偷东的时候都没被发现，越偷越多，就成为小偷，是不是？所以我就没有注意到我的女儿。结果那天很奇妙，我先生飞行回来的时候说，吃完晚餐，他说：“好，三个小朋友，把作业拿来，爸爸看一下。”你知道我现在很细心啊，老三怎么十二行变十行？然后就叫他来，怎么十二行？怎么会变十行？他一下子吓得哭哦。后来他爸爸说：“好，跟妈妈去，你骗妈妈啊，骗妈妈，跟妈妈去认罪祷告。”他就不跟我说去房间，我就带领他认。我说：“你知道不是错了？”然后知道不知道错在哪里？我知道我错了，我骗妈妈。好，然后我们说像跟耶稣祷告啊，耶稣，然后就边哭啊祷告。后来那个我的那个我那个。那个老大老二就说：“妈妈，哦，你的祷告很蒙垂听啊。妹妹才做一件事情，才今天下午骗你，立刻被发现。”我说：“是，上帝就是听我这个祷告。”所以，所以那个我后来就说：“那我可是那个时候，我可不可以说我孩子骗我这一次？我可不可以说你骂他骗子？不可以。”所以我们在纠正别人的时候不能够说你这个骗子，可能你先生骗你一次哦，你不能说你这个骗子，这叫人身攻击。你也不要骂他的，我们觉得本来是他不对，你就骂到他的爸爸他的妈妈，你们家就是这样子，哇，这叫人身攻击。当你人身攻击别人的时候啊，你知道吗，人家会防卫的，甚至人家会反击哦，你家还不是这样子啊，你说你妈妈你妈妈也是这样啊，所以就开始就本来是吵这件事情，就吵到那个就开始骂对方了，你知道这个就走反了。好，第三个吵架的每次吵架只吵一件事项。很多人吵架没有一个结论，叫做开放性的吵架。没有结论，吵架的目的是什么？如果 have a good fight, 就是说吵架就是也表示有一个冲突，那我们要去吵，我们说我不满的是什么，我对这件事情不满的是什么，然后你同时讲，那先生可能讲，那你好，你不满了，那你觉得怎么样最好，然后就其实在吵架的时候就在解决问题，然后就有一个结论，这个很重要的好。那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生活每天都会遇到一些小冲突啊，那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要直接就讲你的感受，不要讲你好，要讲我的感受。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叫做 formula 一个公式。当你跟你别人有冲突的时候啊，或者是别人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要讲当你做了什么，当你说了什么，我觉得啊，譬如说有一天我的生日。我的生日，我现在刚好到那个布达佩斯去开会， 那他回来的那一天就是我的生日，结果他就因为开会很忙嘛，他就没时间去帮我买那个生日礼物。就他经过那个那个曼谷的那个机场的时候，免税商店的时候，他就想，赶快临时要买一个那个生日礼物给我，因为他回家就要遇到我了。我们两个空巢期了，啊，没有，还是可以做缓冲了、哦。然后他就想，哎呀，赶快预备一个生日礼物给我。他就知道我，因为在昆明比较难买到比较好吃的那种瑞士的巧克力嘛，他就看到一个瑞士巧克力，而且还特价，哎呀，三大包哦，那个三的盒啊，哦，他想我一定会吃得很过瘾啊，他就买回来了。他说这是你的生日礼物，然后我说很好啊，然后我就很谢谢他，我说还纪念我那么忙当中还纪念我的生日啊。好，那我就因为晚上他回来已经晚上了，我想明天再来好好品尝一下。就到第二天早上，因为他那时候早期的时候，他在爱心扶贫机构，我们还在我们做心理辅导之前，他在爱心扶贫当管理，然后他一早就出门了。那我是在家庭部门嘛，我是可以到下午才出门，然后早上起来啊，然后我就开始要来享受我的那个生日礼物。哎，我的3块怎么变2块了？哎呀，1块到哪里去了？那我想又没有小孩子在家，一定是他，我就觉得他不尊重我，是不是？我觉得说这是我的生日礼物，我寿星还没品尝就被人家吃掉了，是不是？那可是我想说，我也不能乱诬告他，对不对？那我就打电话给他，然后我就说，哎，那个我今天要吃我的那个生日礼物的时候，就突然发现了少了1块，所以我想澄清一下，是谁拿去了？然后他就说，哦，他说是我拿去了。然后他就我说为什么要没有我的允许哈，你就先拿了？他说对不起哈。然后我说你这样做，我感觉我不被尊重。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感觉我不被尊重，哈。然后他讲说，他就开始解释，他说啊，因为他那个上次出国的时候，那个办公室的很多同工啊，哈啊，就是都帮他忙，帮他办啊什么什么机票什么什么。他说他回来应该谢谢他们，他临时也没有想到要买东西给他们，所以他就说，哎，既然有现成的，而且他想3块里头那么多，我可能一下子不吃不了那么多，所以他就先拿了。那我说哦，你这样做，我觉得很不被尊重。嗯，然后我说我希望你下次不要再这样啊，下次属于我的东西你要先过问一下。他说是，对不起。所以你看，就说就事论事，我不能说你这个人真糟糕，你这个人很烂，你就说人身攻击，就是我一直是集中在这巧克力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怎么样啊，这样就不是人身攻击啊，这个很重要了啊，一次炒一样，不能一次炒太多样。吵到你就搞不清楚在吵什么，对不对？所以真的你要把这个规则啊记在脑中啊，不要说你总是就等于你是啊，你总是骗我，那就是你是骗子啊，所以不要你总是。所以我现在还觉得，当我讲我先老说你2次骗我，我就是说你总是这样。他说爱华违规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吵架的过程当中，我就说哎，你违规了。他说哎，我违规了。我老说哦，好，我纠正。所以就是觉得好玩了，所以那个气氛就缓冲很多啊，大家在一个比较安全的范围来吵架。所以我说 have a good fight。 所以你跟我有人跟我讲，哎，他们夫妻很好不吵架了，那我就觉得他们关系不够亲密。我们说那个如冰啊，那冰块的冰，相敬如冰。啊，有一个太太跟我，她结婚是30年，她说第一个阶段相敬如冰，就是那个打仗的军兵啊，然后第二阶段是相敬如冰，冰块的冰。第三个阶段就是相敬如冰，就是真正的那个来宾的宾。所以第一次啊，他们刚结婚的现在像那个打仗。第二段就是冷战，就是用冷战啊，冷战就是啊，叫做消极抵抗。冷战他虽然不讲话啊，可是他的肢体语言啊，散发出一种轻视，散发出一种那种敌意。所以在那个心理学里头有一个叫做 passive aggressive behavior， 就是这样， 感觉上你好像不跟他吵啊，对不对？其实 你已经散发出一个敌意了。他说，所以真言也谈到说，有人是呢，有那个说谎的嘴，嘴巴好像没有讲什么，可他内心充满怨恨，就这个人是有说谎的嘴。所以就是 passive aggressive behavior 是非常杀伤婚姻的。你知道有那个婚有几个那个叫灰马，灰色的马。第一个就是 contempt， 就是我们有时候夫妻啊结婚久了以后啊，我们会因为太了解他了，也看到他的很多缺点，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啊会瞧不起对方，这是一种。第二个就是那个 criticize， 就是一直批评，吹毛求疵，这是只是看到他的缺点。这个是很杀伤的，很杀关系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夫妻来协谈的时候，我就看他们对话，他们如果出现这几个，我就知道他们这个关系已经好，两个人都好遍体鳞伤了。所以为什么那个吵架的时候千万不要那种就是用那种攻击，人身攻击，非常伤心的。那像有一对夫妻，结婚三十几年了，就那个太太说要跟他先生离婚。他先生曾经在那个在 Costco 还是一个代理商，生意做得很成功，太太是他的管他的财务，那两个都是同甘共苦，然后孩子也都大了，大学毕业了。我说我他现在也不解，就非常不解，说你跟我同甘共苦，你现在也享受这个成果，然后你莫名其妙的跟我离婚，然后孩子也不明白。然后后来他这个，然后就一直要坚持离婚，还有他们都在信主了。后来这个先生就带着太太来，然后就跟我谈，就说你帮助我来安慰我的太太。我就问他太太，我说为什么哈？你觉得我为什么要离婚哈？你觉得有什么你自己我要做这个决定之前是什么因素造成的？然后他就开始讲，他在讲的过程当中，他说哈。他说我最记得最伤我的心就是我的先生对我的一种对我的付出啊觉得理所当然，这是应该的，你是我妻子就是要帮我忙。第二个他说最伤他心的时候，每次吵架，因为他们刚结婚的时候两个个子都一样高，男的比较矮，就是差不多一样，那女的因为他那时候很苗条，所以看不出来啊。可是我看到这个太太的时候她很胖，那你知道吗？就是因为生完小孩，可能或者是他都忙着坐办公室，没有什么运动，所以他的也不晓得什么原因，反正他就很胖。然后先生就变得很矮，因为他高头大满啊。然后那个吵架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先有几次吵架，就说你肥得像一头母牛。你知道这个就是人身攻击。那先生可能骂完了就忘了，可是这句话，你看三十几年了，这句话。那个伤害啊还留在这个太太的心里了。他讲到这个句话的时候，他就掉眼泪，就哭啊哭哭哭这样子。后来我就说那个你先生晓不晓得他没跟你道歉？他说没有。后来我出来的时候，我就叫他先生进来，我说好，那我就跟这个太太讲，我说你现在要不要把你这个婚姻当中你所受到你先生的伤害叙述一下。然后他讲，那先生他突然反问说：“哎呀，我那时候不晓得我这样说，哎呀，我那么伤害你，请你原谅我。”就是一直，然后一样一样的请他太太原谅，然后太太就，然后最后他们两个就抱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就是那种伤啊，你没有处理了，他不会过去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谈这个适应期，一定要 have a good fight。好，我们现在谈到那个经济方面这个我们叫理财，因为我们现在有点，因为这很多的离婚的造成的因素，那我们在适应期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在经济上面来做一些好好的调整我在结婚之前，那个我刚谈到说那个华神的那个史文森师母跟牧师他们就教我们，因为经济齁每个人那个叫金钱观，还有他那个用钱的观念啊，用钱的方式啊是不同的。所以你要在婚前啊要讨论。成人做解决问题都是要有个 agreement。你看我们做生意是不是大家讨价还价，最后有一个协议。 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经济上就要在我在婚前就谈，比如说因为我先生是他们父母是就是那个他那个蒋介石他退的时候他们是到1951年才到逃到香港。那香港的时候那然后那个我先生是在那个香港出生，然后他们家有五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他爸只靠爸爸一份薪水，所以是所以为什么我先生去飞行是因为家里穷，后来到台湾的时候也是靠爸爸一份薪水要养七口人，所以那个时候那个他哥哥他们三老前面老大老二老三都老二老三我先是老三都去必须要去读军校，因为军校不用缴学费，所以他是这样。那我的家庭就不一样，我的家庭我开始的时候我爸爸妈妈都是老师，可是我后来我妈妈做生意，那时候做生意，然后我爸爸又在泰国开旅行社，我爸爸的旅行社那时候在曼谷，因为泰国人不太会说日本话，我爸爸是受日本教育的，所以他日本人是非常流利的，所以他在那个泰国的时候就做的日本观光客的生意做得很好。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说我们要结婚了，我们决定要结婚的时候，那我们就开始就开始有个 topic， 就是今天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约会的时候不是原地踏步有好的感情，可是我要有进展。好，你过去你的钱怎么用我也分享我过去的钱怎么用，我将来我们结婚以后怎么用怎么样。好，后来我先生就跟我讲，他说他的收入，我刚跟他认识的时候，他那时候新台币大概是两万四，他三分之一的薪水给他妈妈养父母，因为家里就是爸爸很早也没有工作，他是孝子，说为什么我婆婆很爱他，因为他一直很乖，拿到第一份薪水就是养家，最后他跟他妈妈有一个就是说我三分之一的收入养家，那我说好，那我们准备要结婚了，还要这样做吗？然后他就说我们就讨论，后来他就说六分之一就变成是六分之一，本来是三分之一的薪水养公婆，现在因为他要结婚了，所以他说他决定用六分之一 OK， 然后他有多少存款要告诉我，然后我也告诉他，因为我那时候当传道，那我也有存点钱，然后我也跟他讲说那我现在就这么钱，然后我们就要谈好，那结婚以后好继续养家，我公婆需要继续养，然后他问我说我爸爸妈妈要不要养，我就跟爸爸妈妈谈，我妈妈那时候因为生意还可以，所以没有说不他说当然他的收入有时候也不稳定，可是他就说没有问题他可以，结果那个时候我这边不需要养家。好，可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过春节是不是要回娘家，一个出要到那个婆家，然后要给红包我们就要谈哦，这要很具体哦，就谈好，因为都父母四个父母要给红包了那我们就要给，还有都有双享嘛，过年都有双享嘛，好，我们就把这个双享多一个就要分哦，好，你给他五千就要两万了，不能够撇，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也是你的爸爸妈，就谈好，所以我们就是谈了很，还有十一，他是另外一个教派的，他是信义会的。我是贵和会的，我以前十一归的，你十一归哪？然后现在也将来十一归哪里？所以这个要讨论了，不要觉得说没有事情哦。我们说，先小人后君子，我们就谈很清楚。所以我们结婚那么多年，我们结婚28年，我们从来没有为经济吵架。好，然后那个钱好有十一，后来我们就决定十一归哪里？我们以后到，因为他会搬家嘛，我们搬家嘛，哈，我们到哪个地方聚会？我们在那边得到属灵的食物，我们在那边地方来十一，然后我们就这样决定十一，所以十一就完全都没有，就已经决定好，所以我们就婚后的。后来他到美国去，我生老大，他美国7个月，我们十一就归我那时候在台南，我那时候搬到台南的时候，我就给台南的那个我参加了教会，然后人家你知道，当你生孩子的时候，因为我又做妇女工作了。很多妇女工作的那些妈妈都很疼我然后我生孩子的时候好像他们家女儿生孩子一样，我那时候生孩子的时候那个生完孩子回来我在医院的时候，他们就刚好又是礼拜天下午生完，他们礼拜天全部都冲到我的医院去，然后那个护士就问我说你的亲戚怎么那么多 那你想这些妈妈就来看我，那今天就送来那个奶粉，明天就送来土鸡啊，然后这个，然后我就拿了一个本子，我有我先生的那个薪水，可是这些妈妈来送来我一些给孩子啊给我们的礼金，我就记下来，比如奶粉一瓶，S26，我们那时候是 S26 啊，好啊，300块好了，写下来，然后啊土鸡2只啊多少钱啊，然后那个红包多少钱？你知道我光我做那个月子啊，我就收到3万块的那个人新台币的那个红包。那因为我跟我先生都讨论过，我们叫做额外的收入啊，额外收入我们就觉得哈、啊，我就看到旧约圣经不讲有没有要十一啊养立位人，同时要养孤儿寡妇，对不对？所以我就想说，哎，这是额外的收入，我就拿出3万块嘛，我就拿出3000，我就寄给基督教的那个孤儿院。所以我现在我就跟我先生讲，我先生讲很好，所以我3个孩子都是这样，你知道吗？圣经上说，我们将财物啊来尊荣耶和华。箴言3章第10节，我们将财物尊荣耶和华，神会怎么样？让我们仓房有余，新酒盈溢。那我也发现，我跟我先生，因为我先生以前啊、没有十一啊，他十一有时候是断断续续的。所以我跟他结婚的时候，跟他在这个婚前预备的时候，我就说我们一定要十一，我把我的经验啊跟他分享。后来他就坚持十一。我就看见啊，他一十一以后，我就看见上帝又给他开很多出国的机会。你要出国的机会是这样，平常你就拿一份薪水，那他一出国，像他出国7个月，国家还要给我们，不但给他薪水，还要给他的安家费。然后这个那个真的就看见那个神真的是尊荣我们，尊荣他，他就让我们仓房有余，新酒盈溢。然后我也是把那个那个孩子叫额外的那个收入，像我有时候翻译书，我在后来上帝给我开路，让我能够在家待产的时候，我就翻译书，我替那个学员传道会翻译书，以林出版社翻译书，还有正道翻译书，中国主日学翻译书，我替4家出版社翻译书的时候，他们会寄稿费给我，这也是额外收入，我就去来都来来，有时候支持传道人，有时候支持孤儿院，我就看见哈。我3个孩子啊，你知道我现在是全家最矮的。我老大174公分，我老二老三171公分，长得亭亭玉立，然后还有点肌肉，非常非常的健康美丽。然后他们很好养，我从来没有说什么急诊啊，没有，很好养。我现在常常出国，都是我照顾孩子，很好养。第一次当妈妈很紧张嘛，你知道我老大生出来4公斤，我是自然生产。然后生出来以后很好养，也没有什么挂急诊，没有，就是说打预防针。我就发现说，我们在财务上尊荣耶和华，因为这个，我就说，我那时候收到3万块的时候，我说上帝啊，这是给我孩子的啊，我孩子还不懂事，还不会十一，我替他十一好了啊，你要保护他，你知道吗？一个你如果把十一省下来，你孩子一场病啊，那医疗费就超过你的十一了。我在那边，我在天上买那个健康保险。所以神真的保护我的孩子很健康啊，很好，成长得很好。所以这个经济上你一定要跟你先生谈啊。好，那我们现在十一啊，该缴了就缴了，十一要存下来。James Dobson 他们曾经访问了有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啊，就是美国的牧师，他牧养了一个将近100多人的一个就是 community 的那个 church。他后来到他牧养教会40年，你知道他退下来的时候，他有100万美金在他的 saving account。你看到他们去访问他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很平凡的，也不是很会哇那个啊，说口才很好的，他就是一个很柔和、很平和的一个牧师。他就牧养一个社区教会，很忠心的40年。他养成他2个孩子大学毕业，他退休的时候，他有他一栋房子，他有100万美金的存款。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好多记者都去访问他。所以我看到他的那个一篇文章，他做见证，他说他就是这样，1/10给上帝。他说当他那时候拿了薪水，他们那时候是付周薪的，早期的那个牧师那个薪水是付周薪的，他拿到周薪他就存另外1/10，他的 minimum 1/10。 然后存到了一部分的一笔数目，比如说存到了500块或1000块，他就去做 time deposit。然后他就是这样，他说一定会存，然后剩下的百分之，他就给自己一个，我在80%我可以用的钱就80%。然后如果慢慢的收入更多一点，他就存更多一点。他说40年就是这样，绝对不欠债。然后你知道那个传道人他们有个叫年金嘛，那种就是，所以他就这样子管理他的金钱，很简单，他不复杂。他说我就是这样子。然后他说我上帝也给我很健康，我们孩子也都很健康，所以我也不要花很多钱。然后他说我就是这样40年下来存了100万美金。所以我也跟我先生，我们就是照着他的话就这样做。然后我们也开始存款。我们从孩子出生以后，我们就开始给孩子一个教育金。然后老二生出来就开始给了他一个教育金，然后我们就尽量在这 80% 当中，我们再拿出一些钱来存教育金。所以孩子零岁开始，我们就开始存，你知道吗？当你这样子存，你到18岁的读大学的时候，你其实你有事先好的计划。孩子读大学的时候，其实你不要慌了。像我的孩子读大学的时候，他读那个就是 Billy Graham 的那个 Wheaton College。Wheaton College 的一年的学费是2万5千，因为我们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然后再来机票费来回这样下来的话，你要10几万了。可是我们就是从零岁就开始付开始存教育基金。我不觉得 heavy。然后我们也11这样的就看见，那甚至是我孩子这个要读大女儿要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那个印尼经济大风暴，你知道那印尼等啊，从那个1000，从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是那个1000，2000，1块美金可以换2000印尼等，一直掉到20000等，那时候哦。那时候的我们叫中国人啊，华人啊，全部出埃及。然后那个你知道呢，印尼的那70%的经济是掌握在华人的手里，突然那个货运就停摆了。我们那时候住的地方啊，那普通的杂货店啊，一升的那个沙拉油啊，本来是大概2000等，后来卖到20000等。那你知道那个叫那个达雅族山地人的牧师啊，他们如果要买这个沙拉油啊，他的薪水才50000等，只够买2瓶，再买点酱油就没有了。那孩子要缴学费怎么办？所以那时候我就看见很多的那个牧师的孩子就突然没有学费了，就停学。所以那时候上帝就感动我。有一天我在读圣经，我说主啊，我们做宣教是在这个地方帮助达雅族人。看到教会的牧师，我们能够做什么 ？As a missionary， 我们能够做什么？很奇妙哦！我那时候读圣经哦，看书，看属灵的书经，看圣经，那个周记的字就跳出来。我从来没有想到说，哇，旧约、新约那么多周记，像哥尼流嘛，哥尼流他祷告的时候，不要那个使者说，你的祷告跟你的周记已蒙神悦纳。然后那个捐书的是希伯来书13章。捐书的是行善，不可忘记，不要忘记行捐书，其实也是周记的意思。这是这样的记是蒙神悦纳的，所以我就发现说，神的怎么还在对我说要周记，要去资助这些传道人的孩子，不要让他们停学。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想该怎么，我就跟我先商量。那你知道吗？我们那时候就开始把11再加另外一个11，我们就譬如说我们那时候，你知道我们在那印尼的时候，我们才1800块的 living allowance。虽然我们要筹4000块，可是因为我们这个4000块里头还有我们全球的事工费，啊，他给我们同工才1800块人民币，那个美金。然后那时候上帝就感动我们说，好，你要周记，那我们平常就是十一已经付了180块美金，后来我们就再付了变成360块美金，360块美金乘以20000，就变成很多一年等啊，我们总共支持了22位神学生。然后这样子做了几年以后，上帝很奇妙啊，就在我们的差会要叫我们要出要搬到那个就是在2000年的4月的时候，他们决定要派我们到云南去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开始就事先祷告 pray ahead， 我们不要只是 plan ahead， 我们要 pray ahead。 我就开始为我将来要到中国的事工祷告。后来我一天我跟我先生在祷告的时候，上帝就感动他说，从今以后，从今天开始以后，你要把这 20% 的这个奉献要挪出来 set aside， 挪出来做 China project 的钱。他祷告很清楚的感动。后来我们讲说任何的事工都需要钱了。后来他就跟我商量，我说我觉得我很阿门。所以从那个2000年的时候，你看1997年我们开始来帮助达雅族的神学生。结果很奇妙，我孩子在2004年2004年的8月他们要申请学校，一个在那个加州，一个在他申请了他们第一志愿，一个在波士顿。他们两个申请了大学的时候，两个都拿到全额奖学金。我就感谢说，哇，我就想要圣经有一句话说，做怜悯贫穷怜悯贫穷的就是借钱给耶和华，耶和华必偿还。我就发现说，上帝一出手啊，他那个利息是高啊。我奉献的是那个印尼盾哦，上帝给我的是美金哦。而且你知道，我们孩子都喜欢读书，你知道他们你奖学金你答应拿到，你如果 GPA 达不到那个，也你就没有奖学金了。他们大学四年都拿到，所以你看那上帝给你的那个还给你的是利上加利。我就感觉到哇，神在经济上，神是很实际的神。其实圣经上从旧约到新约谈钱的事情啊，谈了很多。所以神在圣经里头有很清楚的一个理财观，我们只要照着它啊，其实不难。我也把这个理财观的观念教导那个达雅族的山地人。有一个神学院的一个院长，他们常常说没钱没钱，我说不是没钱，是你照着神的你要照着神的原则。我说你们都没有十一，圣经学院的院长没有十一。我说你没有经验到神的丰富。我说哎呀，还要存款，因为你知道吗，少数民族啊都是没有明天。今天他们有时候拿到薪水借下个月的薪水，他们没有明天，他们就只有今天。就是这个。然后我说要存款，我给他那个箴言谈到说哈，那个愚昧人啊，谁得来谁吞下，哪有多少吃下多少。智慧人家中积蓄高有宝物，所以一定要存款的观念。而且做了父母以后，你要有为儿女啊要负责，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怎么办。所以我也教导我们三个孩子，所以我们三个孩子都有存款的。我们也把这个很简单的观念从小学六年级就教他。所以我开了一个妈妈银行。你孩子，你一定要记得，你只有18年的时间，你可以把你所知道的上帝圣经的教那个各种价值观教他啊，给他机会去 practice。所以我鼓励他嘛，我跟他讲说，我们就是11，上帝怎么样来赐福给我们。然后我告诉他们说啊，你还要存款。任何的那个，如果你在读基督教大学，老师都会教你说哈，每一个教他们会教的大学生怎么样呢？大学生毕业以后找到第一份工作，也要存款，要至少要存啊6个月的那个 emergency fund。为什么呢？他说你比如说你现在收到3000块的那个收入，你要存至少就是10%300块。你300块存到，比如说你的每个月的生活，你可能要花掉2000块，你就要你要存到乘以六，乘二，你要存到12000。12000就是你的 emergency fund。为什么呢？像现在金融风暴，很多人失业。如果你没有存款的话，你很慌啊。可是如果你有那种有存款的 emergency fund 啊，你有6个月可以慢慢去找到比较合适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要训练我的孩子有一个存款的一个观念。所以我就跟他们那时候小学六年级就去读寄宿学校了。寄宿学校那个9年级到12年级给他45块美金一个月的 allowance， 其实是从妈妈的那个户头过去的。那其他的孩子是40块，35块到40块的零用钱。我跟他讲说齁， 40块美金的每个月的零用钱，因为什么洗发精啊，什么什么这个必要，我们父母就已经给他们了。这个钱是给他们做什么呢？譬如说去外头啊，周末的时候去外头喝冷饮啊，啊，看个电影啊，然后买个礼物给同学生日啊。我就跟他讲说，你拿到40块美金的话，你要怎么处理你的 living 那个 allowance？ 我说你要4块钱要存起来，4块钱要11，然后你如果你11不晓得哪里奉献，你交给妈妈，妈妈奉献给那个达雅族的教会。然后我妈妈开一个银行，因为你还不能开户头，妈妈开一个，妈妈是银行老板，呵呵，我开个妈妈银行。那你如果你不要一下子就把40块都用光，你就是你扣掉两个，你就只有就是就 80%， 你就是32块美金。你在每个月当中，你不一定要用掉32块，你不要全部用光，你可以存。你可以想想看，那你就可以存多一点。好，你想存了，你最后能够每个月能够存个20块。你这个学期回来，暑假回来的时候，你就交给妈妈，妈妈给你 10% 的利息。所以你100块你就有110块的那个收入了，睡觉多赚钱。哎，他们听起来，哎，怎么100块不可以配110块？我说你存的更多，那个利息就更看得更多。他们就存了，我小学六年级就开始存。存到我那个像我那个老贺特别会存。他存到高中毕业的时候，因为他高中毕业就到美国就可以开户头了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要给他钱啊，我就算出来一个 statement 给他。哇，他有500块美金。500块，他只靠零用钱哦，他不是，然后他那学校也可以当 waitress。500块美金，还有400块 ringgit， 其实把它换成美金总共700块美金。是可以做得到，所以他们就这个习惯就养成了。所以当他们去读大学的时候，他们可以在学校打工。你知道我老二现在哈，他现在你看，然后那个我们要鼓励他们继续拿奖学金嘛。我们说，我现在就给他 incentive， 就给他说20%归你。如果你有15000块的那个奖学金，我们就给你啊20%就归你的。你知道他存到现在，他自己个人的那个 saving 啊，有10000多块。他现在是研究所学生，他没有欠债，他都没有欠债。他11，他每次回来，像他这次在中国，他帮我做艺术治疗，我说艺术治疗的钱都归你，他也拿出11哦，他赚了3000美金，他就交给我3300块美金，他说妈妈你去支援一些那边需要的传道人，那上帝就帮助他，然后他就可以他自己可以打工赚钱。他的 allowance 是自己赚的，还可以存钱，而也没有欠债，所以经济上，我们父母必须在这个经济上，你自己跟你们夫妻能够规划的很好，你就传授给你孩子。不然的话，你知道吗？孩子现在，因为现在孩子都是用 credit card， 就是刷爆，就变成卡奴，是吧？台湾也卡奴，中国也卡奴，到处都有卡奴。我们不要让孩子一辈子都在卡奴。所以经济上让他得到自由，所以我们从我们开始。所以这个你跟你先生在谈这个经济上的事情要具体去谈。然后接下来就是如果说你先生还没有信主，那当然我刚刚谈到说好，我们有 80% 可以用。80% 可以用的时候过程当中，有一次我有一天我以前没有观念就是零用钱。因为我们是大人因为有一次我买生日礼物，那我还跟我先生讲说我要去提个钱。好像我要给他提个钱，然后买生日礼物给他，我就好奇怪哦。我说我好像小孩子，我好像是你的孩子。我说不行，我有我自己的零用钱。我虽然没有赚的钱像你那么多，可是我也有苦劳。我是最神圣的工作，在家里照顾孩子，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个人有个人的零用钱，就从 80% 当中再挪出一些零用钱，他拿多少我拿多少，然后我的零用钱。因为每个人的那个看法不一样，像我先生买电脑他一生都不讲话啊，我买化妆品也不讲话，所以每个人在那个他有时候买化妆我们保养嘛，有时候一套就是3000块那个新台币，对不对？那我先生讲，我花那么多钱，可是我就用来我零用钱用啊，我用我零用钱你就管不着，他用他零用钱买什么我也管不着，我有，所以我们说 simple。 同个池塘，可是我还有自由度。对，那比如他看上一个哦，看上一个很好的东西，可能要他两个月的零用钱，他就存嘛。啊，我对他 no comment。对，所以我们和平相处，可是我又很自由，对不对？我可以买我喜欢的，他也可以买他喜欢的，可是我们又一起负起啊，共同的家庭责任。那我到中国去的时候，我就发现说，你们有没有听过 AA 制？就是这样啊，我那时候很惊奇啊，传道人都是啊，传道人夫妻啊，就是说传道人他有啊、他有时候他是代职侍奉，他当教授，然后他也牧养教会，然后这个他就说，哎，我比如我2000块啊、我付1000块，我买电器用品哦，然后太太说，我1000块买菜钱哦，哈、然后其他自己用，啊，可是你讲那教育金怎么办？我就会问他们，所以两个要去讨论，我没有说哪样好，只要两个都是有负起家庭责任。好，那我自己的经验是觉得 simple， 可是又有一点自由，这是最好的，最好的一个所以夫妻要去讨论，所以我们在这个适应期的过程当中，你们要在这一方面先讨论清楚，然后以后就不会有挣扎，以后就不会矛盾。所以我先生啊，他每次的薪水自动扣缴，寄到那个给他爸爸妈妈，我没有任何 complaint， 因为我觉得他也很孝顺父母亲。所以当我们出来的时候，当然啊、我的公婆啊也很担心，因为唯一的就是比较稳定的经济来源，因为我现在的哥哥啊，他们有的后来都是做生意，那个有时候有钱，有时候没钱，所以给的不稳定。我现在是公务人员，很稳定。就我们现在离开我们啊、家，所以我公婆会担心。可是那时候我们有个房子，我们就是存款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有了钱，我们买土地，后来我们盖房子，后来我们那个房子好了以后，我们就啊把这个房子租给别人，然后我们走的时候，我们就用那个房租扣掉一些那个什么土地税、房屋税，完了我们养我们公婆，养到他们两个双双离开世界。你看，所以你钱管得好。所以那时候我公婆虽然开始的时候有点失望，说哎呀，我现在不当将军。可是他觉得说，我们还是支援他，还是给他那个，然后他过年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托朋友再给他们红包，所以他们觉得很安心。所以你经济上的，然后那个他的我先生的一些亲戚啊，他们也觉得说哦，不会说台湾话叫给都搞戏不让考啊，就是信了耶稣以后死了都没人哭，就意思我们不孝了。可是我们在经济上一直支援。我的公婆是没有人敢讲话，因为我们没有说不孝敬父母，所以在经济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为什么很多人呢、就在经济上、就是没有先谈好，所以最后就很多的那个。那我那天也在这个地方分享，我们婚姻有三部曲，第一个就是那个离开父母，联合有三个动词，成为一体，一体就是共同体。共同体就是说，你有你的保持，你虽然在一起，可是你里面彼此有那个特色。这个共同体，因为中文把它翻成一体，其实一体不是那个吃果菜汁，果菜汁有时候你吃不到味道了。我觉得共同体的意思就像吃色拉，哈、色沙拉，中国中国叫色拉。台湾叫沙拉，所以我现在有时候 confused。我刚到中国的时候，我们就想可以啊，这可不可以？我说可以，那中国的行。那我现在回到台湾去的时候，我说行，那人家就看我一下。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有点那个，不晓得在哪个地方，有时候搞混了啊，在台湾用中国的，在中国用台湾的，然后所以这个就是共同体，就是色拉或沙拉。就是我假设我现在是红萝卜，我是 cucumber， 我是小黄瓜，那你是加色拉酱啊，吃起来的时候你还可以吃到黄瓜的味道，你还可以吃到红萝卜的味道，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一体。不是说我做太太结婚以后啊我就消失了，不是，你还有你的那个独特性，可是你有一个爱的那个色拉酱把你们掺了，所以你会吃黄瓜加上色拉酱的那个味道，是跟你原来的单身的那个纯粹的黄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结婚以后啊，通常是 A 跟 B 结婚，10年以后变 C 跟 D， 20年变 E 跟 F。 婚姻啊，关系啊，不是静态的，它是一个动态的。所以在这个适应期的过程当中，有一点我如果你们当中还有很年轻的，我鼓励你们一定要，因为你刚刚你跟你先生结婚的时候，你是 A 哦，他是 B 哦，可是他在他的工作场合当中，他一直在改变成为 D 了，你也在改变，有时候是成长负成长，你变成 C 了。所以我们结婚以前啊，我们很相爱，可是我们知道啊，100万的兰花，你不好好的给它浇花，它不要天天浇花，一个礼拜浇花一次好了，才能够盛开。你长期不浇花，再名贵的兰花都会枯萎。婚姻关系就是这样，就像很名贵的兰花，需要去浇灌的。所以那时候我跟我先生结婚以前，我们就做了一个约法三章，因为你知道台湾有一个应酬文化，现在中国也是有应酬文化，男人就说我为了养家嘛，要去跟谈生意嘛，所以晚上都不在家，都搞到两三点才回来。所以在应酬文化的社会里头，你怎么样来面对呢？在美国还好，大家没有那么多时间在那边外头喝酒什么。在台湾跟中国大陆，现在是这个应酬文化是发生非常明显的，越成功的男人他应酬更多。那我现在又是那个长官，你知道吗？那长官来视察的时候你要陪哦，我现在是中队长，还有连队长，还有大队长连队长，还有那个总部来的，他一来的话你就要陪啊。现在那时候我们就约法三章，我们至少一个礼拜要浇一次花。我们礼拜一晚上是我们的约会时间，所以那时候我生完小孩的时候，我就要训练我的小孩子，7点、8点就要进到他房间，安静可以玩，不能跑出来。然后我们晚上就在家里头，我就聊一聊，我这礼拜做了什么，我下礼拜做什么，我先讲他上个礼拜工作当中有什么困难，然后下礼拜要做什么。像他有一次要试飞米格机，哦，那个很危险了，因为试飞的时候要让他失速啊，如果那个性能不好就摔下去了。然后他跟我讲啊，那我在家里就为他祷告。他工作有什么困难，像他有一次他一个新的长官来就看看那个宗教信仰，哇，是基督徒。这个长官啊，对基督徒啊，他有一种他搞不清楚天主教跟基督教的那个差异。因为他有一天坐火车的时候刚好对面坐了一个穿白色衣服的修女。那你知道那修女衣服那个都很白嘛。那有一个小男生啊，那个手脏脏的，就那火车晃的时候啊，他就去手脏的摸到那个白色的那个袍子。这个修女就那个脸色很就不高兴，就把那个孩子的那个手挪开，就给他看在眼里。所以他就觉得说这个修女啊，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太势利了啊，所以他这个偏见是这样形成的。然后他也觉得说那个如果基督徒就喜欢去传福音，然后等一下搞得大家都不高兴，所以他就觉得他清官上任就来下马威。那你知道那个军人啊，他们洗澡的时候是一起洗的，就是大家都没喊。然后他就跟我现在洗澡的时候说，哎，我知道你是那个基督徒啊，基督就是很喜欢惹麻烦。然后那我告诉你啊，你不要在这给我们的同事传福音了，不然我也会给你麻烦了。反正就是先给我先一个下马威。后来我现在就是在这种礼拜一的这种夫妻的谈话当中，他跟我讲说，哎，我现在我们有个新的队长来啊，哇，他这个队好像对我们基督教信仰有一种偏见。好，我说好，我说我会为他祷告，我就提名为他祷告，为他的家庭祷告，你知道吗？我们在内室的祷告，上帝要明处要报答。就有一天啊，我因为我那时候我那个我先生我还在我刚结婚的时候是在台北，我现在还在台南基地，后来结婚半年以后再搬到南部，我那时候还在台北。有一天我就从我先生晚上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他说他是两三个礼拜才回来一次。他说爱华队长的那个太太有子宫肌瘤，那个大出血子宫肌瘤，现在在空军总医院那因为他 大学二年级就跟他队长结婚，所以他的那个父母亲啊就不认他，跟他断绝那个父母关系。所以他说他现在一个人啊在空军总医院蛮孤单的，他先生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在身，不能够回去。他说你去探望他。我就想说哎呦感谢主啊，我说我前阵子还在为他家人为他太太为他孩子祷告，上次有给我机会能够去安慰他去鼓励他，然后我就可是我又害怕说哎呦他先生是这样的人，太太也是，是不是也对基督徒有反感，结果我就赶快先去买了水果买了好吃的东西我就探望他。结果我一到了他的病房，因为他是长官嘛，所以他有那个单独的病房，我一进去的时候他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你知道吗？当我因为我以前常常做这个医院探访，如果这个人啊，我从他桌上的东西啊，我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那个支持系统好不好，朋友多不多？那里面很多东西很多，你就知道他很多好朋友，他的人际关系不错。哎，我进去啊，只有个热水瓶，也没有花，也没有什么水果什么，我就知道这个人哈、很孤单。就我一进去的时候，哎，他看到我，他很高兴，他就坐在那边发呆嘛。看到我，他很高兴，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是那个你先生对下的那个太太啊，军眷，然后是我是大嫂这样子。他说他坐在我旁边，然后他就跟我谈话说，你是第一个来看望我的朋友。然后他就讲说，他说你，哎，他说你可能不太认识我。他说他认识我，我说你看，他说他看过我。我说你在什么地方看过我？他说我现在没有去参加你的婚礼，可是我去参加你的婚礼，就是我们在华城的礼堂，我们是基督教的仪式。他说那个婚礼太好了，太好了，还有那个牧师讲的道啊，哎呀很好。他说我很想成为基督徒。我说你现在就可以成为基督徒。他说怎么成为基督徒？那个心田已经预备好了。我事先的祷告，上帝在预备他的心的。然后呢，我就跟他传很简短的传福音。后来他就跟我一起在他的病床上跟我一起祷告接受主。然后我就走了。后来隔了一个礼拜，他先有机会就上来了。上来了就跟他太太谈，他太太就讲说啊，那蔡耀明的太太来看我了，还带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来。你知道这个先生啊，他听完他太太以后，他立刻打个电话到我台北的家。他说啊，那个谢谢你啊来看我太太，我太太好喜欢你啊，你太我明天就要回南部了，哎，你现在喜欢吃什么东西，我买一个给他吃。你知道当我现在要退伍的时候，在他以后来他被派到那个外国去当武官，他回来以后要已经要到那个就是副总司令了，就是那个副连队长了。那时候我先要退伍的时候，他欢送我们，他叫我坐在他旁边。后来他从南部回来，他说不是要带东西给我先生吃，他还说，哎，我太太很无聊，她喜欢你，你要带她去参加什么教会啊？你就带她去。所以我就带他太太去参加妇女聚会。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说，这个你看，我虽然我不能够跟我先生去开他的飞机，对不对？可是我借着祷告，我在支持我的丈夫。后来我也帮助了我先生另外一个，我后来搬到东部的去的时候，也有一个我就发现说，其实哈，我们基督徒哦，你有时候不要说什么，你就是为这些人祷告，你知道，上帝就开始工作。因为那些太太的平常都是嘛，你知道那个台湾的那个空军的那个国家是对他很好的，都有眷村又可以住，然后待遇很高。然后那些太太啊无聊就是打麻将，那我连打，因为那个我的祖母以前就是赌到一条街的房子都赌掉了，所以我爸爸哈绝对不让我们学任何打牌，什么扑克牌的不让，因为害怕了。所以我连那个什么麻将什么我都那个连扑克牌都怎么打我爸爸都不准的。所以他们就跟我讲说，哎呀三缺一要找我，我说我连都不会打，他们学嘛，我说不行，我说我还有孩子还小。然后他们就看见我进进出出的啊，带着三个孩子那进进出出啊，也不打牌啊，可是我每天就很喜乐。你知道我后来成了有一个人，他是正战的太太，他说他就告诉我说，人家怎么评判你们夫妻啊，是天使夫妻。 人和夫妻没有什么不良嗜好，然后也没有，因为以前有没有，就是有些先生赌博嘛，有没有就飞到大陆去了，就是逃赌债，他并不是说爱国啊，他是逃赌债，而且后来台湾军方就很担心嘛，而夫妻的关系好不好哦，会影响哦，一架飞机就多少钱啊，所以他们很关心那个夫妻的关系啊。所以慢慢人家呢，他们在观察我们基督徒的家庭是怎么样啊，然后他们不晓得我是传道啊，他们就叫我蔡大嫂啊，啊常常有人啊就我的家叩叩门，然后就啊看他一头垂上，他说蔡大嫂我可不可以找你谈谈，所以我在那边也做了辅导然后有一天呢、啊、有一个太太就来了，她是我先生队长的太太，另外一个队长的太太，我们搬到东部去，我看他说，他就跟我讲说，他说我听人家讲哦，你是哈、哦、我们这里的唯一的基督徒。他说我以前也上过教会，我是儿童主日学，可是我嫁给一个非基督徒，我就后来就离开教会。他说啊，我那时候因为就是他人们叫标会啊，就标会。他说啊，因为他是搞会计，他以前是会计。他说我后来也需要一笔钱要买东西。他说我那时候想5万块，我在做会头，五万块，自己的5万块，他就开始做会头，然后找那个眷村的那个太太做会的，有甚至外面的别的眷村的太太。他说哈、啊，开始就还不错，最后有人倒他了，他又去加入别人的会，别人的倒他的会，后来还倒人家的会。他说他欠了人家65万。他本来有5万哦，变成欠人家65万。他说如果我不还的话我有麻烦了。他说他已经十几天不能睡觉，因为他说他先生还不晓得出了那么大的纰漏。他说我这个处理不好的话，我先生的事业会受到影响的哦，因为这个参与的人都是眷村哦，都是眷村的太太，但也有空军有陆军啊。他说我现在我都睡不着觉。他说我妈妈还是基督徒，所以我打电话回家，我妈妈说你要去找个基督徒给你祷告，所以他就找上我来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先生不知道，他说他，那我后来我就说这样好了，我说我可以跟我先生商量，我先帮助你一些钱，那你也要请你家人先帮你，先把这个问题紧急问题先解决，因为这会影响你先生的事业。那我帮你一点忙，然后可是我要帮你忙之前哦，因为你现在没有收入，我说你要跟你先生谈，我就借你钱，然后你每个月就是像有钱你就还1万1万1万来还，好、哦，那我说唯一条件就是你要跟你先生谈。他说哦，我不敢了，我先生会他怕他先生会对他怎么样。我说我就给他一个箴言：承认离弃罪过，必蒙连续；遮掩自己罪过，必不亨通。后来我就说你要承认离弃，你已经搞了这样子，我说你要承认离弃的，求神会向你施怜悯，然后好好了，求神给你力量跟你先生谈，因为让你们夫妻一起来面对你们家庭的经济问题。后来他就同意了，然后他就跟他先生讲，后来先生第二天就找我们夫妻谈话，说谢谢我们，然后帮助他们度过这个难关。然后他说他以后会从他的薪水每个月扣1万，然后还了将近2年的还我们。然后他这个危机度过了以后，他就开始开始追求主，我就鼓励他要加入教会。后来他们夫妻啊，他先生也开始受到影响，然后先生也去教会。后来两个人现在这个姊妹现在这个后来他们退下来，他就去读一个神学院，现在他是牧会，这个队长的太太现在是牧一个教会，他先生现在也是在帮助他先生。所以我就发现说这个，我后来就发现说，当你在，其实我一个晚上的时间不多的，我一个礼拜一晚上，我跟我先生，我只是了解他的情况，我就为他祷告，然后我们其他时间他有他的个人祷告，我有个人祷告，可是我们在一起。所以这个适应期当中啊，一定要有一个时间来去浇灌你们的关系，因为这个关系，婚姻关系是一个动态关系。假如你在适应期的时候没有好好的去维系这个关系，有一天你变成 E 了，他变成 F 了， 就是到了空巢期的时候。空巢期的时候就是婚姻的下半场，生活的重心要换了。前面哦，空巢期之前哦，我们有孩子以后啊，我们做妈妈会倾向以儿女为重心。可是空巢期的时候啊，不能够在儿女为重心了，你要调了。啊，调到以丈夫与配偶为重心。啊，可是如果你以前啊都没有去浇灌这个光阴，你那个花已经枯萎了。你在空巢期的时候就很容易哦，没有办法相融。没有办法相融。所以这个适应期这个时间，我就谈到要学习有好的吵架。第二个要怎么样，在经济上要好好谈。然后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协议。然后同时要花时间来跟来不只是说照顾孩子而已，你还要花时间，两个人有个协议，我们一点时间来浇灌我们的关系。其实不需要花很多时间。然后你还可以彼此代祷。其实彼此代祷还有夫妻一起祷告的时候可以产生同心的。同心不是说啊我们来同心就同心了。同心是在祷告里头的时候，上帝的那个爱啊就像粘胶一样把你粘在一起。夫妻祷告就会让你们啊关系就能够同心。然后我现在谈到性生活。性生活的不协调。我现在在昆明，我也给这些人上性教育，因为很多人在学校的时候上性生理，老师有的老师不好讲，自己读，所以我常常问他说你知道孩子怎么来的？很多妈妈都不知道，而且我要给他们上性教育。那我觉得如果你已经知道了，那我现在就谈到性生活不协调，因为很多人呐、啊。在性生活的时候叫做演默剧。我常常问那个夫妻的你们性生活的时候说不说话，都静悄悄的。我说你们在演默剧。性生活上有一点，性生活本身是一个沟通。你知道亲密感啊，亲密关系啊不是只有性生活，那是借着身体来表达我们之间的那种爱，产生一个亲密感。其实亲密感有很多的，亲密感有我们一起去欣赏日出，一起欣赏美的事物，你会感觉心灵的距离就很近。一起去从事，两个都会打网球，你看打网球的时候也是亲密感。所以亲密感不是只有在床上，你要把你的那个亲密感的那个定义啊要扩大一点。还有一起交流，像有时候我们一起看书，我们那时候在印度尼西亚的时候没有什么咖啡厅让你去那个罗曼蒂克的地方，那个地方是落后地方，我们就在家里晚上开个柔和的光那个灯，然后我们就听音乐，然后我们全家五个人一起看书，看不同的书，那种同在，那种心灵的距离就近了。所以亲密感是不只是身体上，可是身体上这个是一种表达，我借着身体来表达我的爱你，我们的爱。那这个时候，那还有性生活本身是的，来满足对方。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所说，丈夫的身子是的，是来满足对方的；妻子的身子是来满足对方的。我们在满足对方的时候，我们就得到满足。啊，所以，如果比如说。啊，我们要性不要那么快就要性交。性交只是一个亲密感的之中的一个小步骤而已。开始齁就是我们说讲讲话，然后开始抚摸。当先生抚摸到你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因为他不是你。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个叫敏感点，很舒服的感觉。我就要跟我先生讲说，哎呀你亲我这个地方我觉得很舒服。他才知道啊，就叫沟通。你不要让他猜，他根本，那个男人他不是你啊，他怎么知道你哪里舒服啊？哎呀，有时候他亲你哪里，或者是他摸你哪里，摸痛了，你要让他知道，你摸这个地方不舒服，你摸那个地方，啊，指导他。就在性生活当中，就在沟通。哎呦，然后他让你很舒服，你说，哦，我很喜欢跟你在一起，你让我很舒服，这样子，是不是？就沟通了。所以这个性生活要去学习啊，学习表达。好，沟通不良。好，我现在给各位谈了这四个阶段都需要学习沟通。沟通哦， 有五个，我们叫做五个层次。我想你们有听过，第一个层次是 hello hello， 寒暄；第二个层次就是谈别人的事，谈今天天气好不好，谈国家大事，谈社会大事，谈别人的事；第三个层次就是谈我的想法，你的想法；第四个层次就是我的感受，你的感受；第五个层次就赤裸敞开。那一般男人啊，他比较好，因为男人啊，他对情感啊，那个是他很陌生的领域。那我们不要老说，我觉得男人搞不懂。所以你啊，你有时候那个，你要跟他谈到想法，像有一些太太跟我讲说，我觉得我先生不爱我，他跟他先生抱怨说，我先生不爱我，然后那先生说，我要怎么做才能证明我爱你？所以有思维不一样，因为女人很比较讲究那感受，男人要知道他要想知道我要采取什么行动来证明我爱你。所以我就跟这个太太讲，好，你觉得你先生下班回来要做些什么你才觉得被爱？你先想好，因为男人是理性思维的，很清楚了。他就想一想，后来他就写下来，他说我要你晚上回来吃完饭以后你可以看电视，可是你要陪伴孩子讲故事给他听，因为我白天已经讲了很多了，该你跟他谈了。然后晚上睡觉以前一定要至少半小时要抱抱我。那先生说，那很容易啊，对不对？那因为男人需要这个叫具体的事情，你跟他讲说我不觉得你爱我，他很难啊，他不晓得怎么做才能够证明他爱你。所以这个要去沟通。还有沟通的话我们叫移民式跟殖民式。移民式就是我们来到美国，我们要移民的话，我们要学习美国的风土人情饮食，所以我们进入他的那个框框里头去了解他。然后那个殖民式就是那个英国殖民印度，他要印度人学英语，印度人喝奶茶啊，这就是殖民式。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希望我的先生来配合我，你跟你先生的关系那个沟通方式啊，就是殖民式，你知道？所以我们要学习来移民式啊。那还有情绪存款，我觉得我这个沟通这一方面就是要学习哈，要来用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凡喜爱吃他的，就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所以我们要知道言语的力量。夫妻不可比较，不要老是说啊，你看邻家的那个先生啊，月入多少钱，这是最伤关系的，这个就是贬低你的丈夫。如果我们常常把这种表达方式啊，沟通方式啊，常常用来比较，你的孩子啊，那人家别家的那孩子，那个 SAT 考多少分啊，你考几分啊？其实你在打压你的孩子，你在打压你先生。所以我们叫做情绪存款。情绪存款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去对对方的付出、对对方的努力、对对方的进步还有优点，要常常给他情绪存款。今天有很多人到我们辅导中心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我第一个发现他们都没有存款，所以那种关系就很僵，已经那个情绪呢提款太多。当你对你的先生啊，对他的付出，譬如说我先生，因为我现在已经开战斗机的，那个是血汗钱的，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开那种飞机就死掉了。那我不要把他的付出、他的努力当作理所当然，所以他每个月拿薪水给我的时候，我说谢谢你啊，辛苦你了。对他的付出啊，给他一种肯定的话语，就是一笔存款。对他的进步，给他一个话，也是一个存续停存款。如果你以前都没有存款，你现在老是要求，人家不高兴的，你的关系很僵的。关系有一个存款，有一个户头，我们要懂得来存款。那偶尔啊，吵个架，提个款。如果你已经常常做存款，你每天都有存款，每天都有给了对方鼓励、肯定、谢谢，你偶尔提个款，没有关系。你已经存了五六万了，你偶尔提个款，拿了一两千，没有问题。你平常你的情绪的户头，你们关系的户头， 只有1000块，只有一个吵架，大提款，你就破产了。这个存款很重要，这个关系的存款很重要，跟你的孩子都有帮助。在这个过程呢，假如你在这个时候已经有孩子了，你知道我的老二跟我老三，这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我们做父母如果没有这种看见啊，有时候你再聪明的孩子都给你毁掉。我看到我们中国人的那个，无论在美国，无论在台湾，无论在中国一样，电脑班、SAT 班、什么大学英文班、钢琴班、舞蹈班什么班，甚至带来参加逐日学。可是你付出那么多，他回来你就说你真的比不上人家的孩子，你已经毁掉他了，你的投资全部付之东流。所以我们要常常讲，我举一个例子，我老二跟我老三，他们差1岁半。你看每个孩子，我是同家公司出品3种产品。我三个孩子如果以那个领悟力来讲，他是最聪明的，领悟之快啊。然后我那个老二哈，他是努力型的。然后我现在发现上帝给他恩赐是艺术家。然后他这个数理这一方面是什么？是左脑。你知道那个1981年的 Roger Sperry，诺贝尔的脑神经得到诺贝尔奖学金，诺贝尔奖的那个，他是研究脑神经脑部的，他就发现了左右脑的功能。他说左脑这个地方，像我们西方的整个教育啊，有没有那个学数学、学语言都是左脑的，空间艺术、音乐，还有那种就是那个想象力的，就是属于右脑的。那小孩子的时候呢，他有时候讲的故事你就觉得很奇怪，好像无中生有，其实那个是他在用右脑。他说3岁到7岁的时候是右脑最发达了。你知道以前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常听到叫知识就是力量。你知道现在人家不这样讲，人家现在讲创意才是力量。可是我们在西方的那个教育，我们中国的教育，我们台湾的教育都一样，我们的 SAT 考试都是数学还有语文，那是左脑的。所以左脑功用好的人啊，他考大学就比较容易。那你看读艺术啊，读那些什么设计啊，这是右脑的。现在人家就要开始要平衡这两个脑。然后你知道吗，最后你看比尔盖茨读哈佛大学2年级的时候他就辍学了，他爸爸容许他。可是你知道比尔盖茨的右脑非常发达，所以他有创意。所以创意才是力量。啊，那这个在西方啊，西方他们现在慢慢看重这个地方。啊，那个时候我是没有这个观念，可是我知道不可比较。我就发现我这个老二就是比较慢，领悟力很慢，因为我现在比较明白说，因为他左脑就没有像右脑那么发达。我现在每次教他数学啊，他已经要快要骂了，那个讲了5、6遍还听不懂。那你像我那个老三啊，就在玩 LEGO， 他坐在那，他没有看那个课本啊，他听我现在讲一遍，他已经知道了。啊，所以我们在丛林小学嘛，我们那边派了一个美国老师来教我们的孩子，就看见那个我还那老师说那个有算那个心算，我女儿比5年级还快，所以老师就跟我先生讲说，给他跳级好了，你们好一起教。后来我先讲说，如果他能够给他跳级看看，如果可以才给他继续给他跳级。后来他真的可以。可是你知道，就给我那个小的，给我那个老二啊，就给很大的威胁。妹妹跟他同班呢、啊，特别考数学的时候，然后那个考试之前啊，我先生就要花一题一题的给他解说。他说好，懂了，明天考还是考很差。有时候 C， 有时候 B minus， 就在那边徘徊。那你看，我有一天哦，没有想到说我老二的那个压力之大，因为妹妹那么厉害。在在一个天才的面前啊，你都很受威胁的。后来就是那个孩子啊，有一天下课就 carpool 嘛，那个另外一个子我们同事的妈妈就送他们下来。我那个老大跟老三啊，哇，就拿了成绩单啊，那个 GPA 的人啊下来，哇，很快。我那个小的，当当啊， 那第三个是我老二下来，你知道他呢？那我们的那个肢体语言很颓丧，我就知道今年数学又是大概 C 跟 B 徘徊了。结果呢，学回来写中文作业，两个老大老三做完作业就出去玩了，我们老二就在家里做完作业就坐在那地方发呆。我就坐在他旁边，我就把他抱过来，就身体的接爱的五种语言，对不对？我就把他抱过来。那我说今天好不好，他就说妈妈妹妹都不读书数学考得很好，我很读书，你看我一个礼拜都一直问爸爸我还考那么差，他就开始哭出来了。那你知道如果我是没有这种观念呢，我想是啊你够笨啊，我如果说这种话你知道我会毁掉我这老二，他就觉得我真的很笨了。可是我没有，我知道不可比较。保罗说不要把自己跟别人比较，那乃是不通达的。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你是芒果，妹妹是香蕉，都好吃哦。香蕉有香蕉的风味，芒果有芒果的风味，不能比的。要跟谁比？跟你过去比。考试的目的不是比谁厉害，考试的目的是考出来，特别数学考出来你懂不懂，你考不好是因为你不懂，不够懂，所以我们要把它搞懂。所以他下次考从 B- 进步到 B， 拍拍手好棒，你进步了。我就是这样鼓励他，我说你是乌龟，妹妹是兔宝宝哈哈那个有时候兔宝宝太骄傲了，就是睡觉，对。可是最后到达的是乌龟。我说一步一步来，然后他讲到高中三年级，他也是读完数学，还是读到微积分，而且全校第三名毕业。然后他申请奖学金，你看四年大学四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没有那么这一方面没那么聪明，他就要靠他的努力。你知道有一次我去他的寄宿学校的时候，我是住在旅馆，跟我先住在旅馆，我半夜要起来上厕所的时候，闯进那个厕所，我发现那时候是四点多，他铺了那个浴巾啊，在那个浴缸里头在那边读书。他刚去寄宿学校是六年级的时候，他们的学校已经开始教打篮球，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学校没有教这些，他到那边去了，人家乡下来吐报纸不会打篮球，当然老师会来教他们。你知道他知道他这一方面不行怎么样，他就学习的坚韧不拔。一般那个暑假有四个月，他那个暑假回来的时候，他跟我讲说妈妈请你买一个篮球给我，他就带一个篮球。妈妈我们这边附近有没有那个篮球场，我说那个客家人那边有一个篮球场。他就每天骑个单车，下午四点到六点骑个单车，背了1000cc 的水，可口可乐1000cc 的水，然后带个球，然后就骑到那个篮球场，天天练投篮。他那个下了学期回去的时候，他投篮百发百中，成为他们学校的篮球队。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鼓励他，虽然进步缓慢，可是他养成了一个坚韧不拔的品格。然后我认为老三啊，很聪明，很聪明的孩子会投机，做事随随便便。所以他去读寄宿学校的时候，老师跟我讲说，你的孩子啊，这学期有六个作业迟交，不是没有交，迟交都是临时赶的啊，所以影响他的成绩。所以我不能够跟他妹妹讲说，你啊你看你姐姐都人家说交作业，我不能这样哦。我要跟他讲说啊，我说你很聪明啊，你看考试都考得很好，就是这个六个作业啊迟交就影响你的成绩，我说可不可以改善一下。好，下个学期老师说只有三个作业迟交，我说好棒哦，要鼓励出来的，不是骂出来的。在中国啊，很多母亲都是骂出来的，我们是激将法。其实哈，你在每一次骂他的时候，你就拆毁他的信心，你没有鼓励他。所以我们要给他什么？多给你的孩子跟你的先生情绪存款。所以我常常给我先生鼓励，我说哎呀你好棒哦，我嫁给你真好哎呦，然后他帮我那个有时候我太累的时候，他说我的煮饭，我说哎呀对呀、啊、你的煮的饭我最喜欢吃了，为他的呢，谢谢你啊，那个下班回来你还帮我做这个帮我做个，我们感谢他。 那个关系就裤头啊，情绪存款就越来越多。啊，这个是这个地方的一个很重要。那我想，哦，我今天好像讲太多了。哎，你们还要不要去上个厕所？要不要休息一下？好，然后我现在所以我们在跟丈夫的关系啊，我们要懂得那个情绪存款，这个帮助你的沟通能够好一点。沟通要懂得先存款。然后偶尔提款的时候尽量不要人身攻击啊，就是就事论事。好，然后那个我现在谈到就空巢期。空巢期就是我刚谈到的时候，你大概你的孩子大概每个孩子大概有18年的时间在你身边，你就要在这个时间当中你要来你照顾他，培育他，鼓励他。同时你也要把我刚刚谈到说他在离家之前你要让他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孩子。负责任的孩子。然后所以不要老是替他做。曾经有一个妈妈他知道我们在那边开那个心理辅导。他就用 email 来联络我们，说他有个儿子28岁。就是很懒。很懒。然后读书也是好。读一下子就辍学，然后工作做几个月就停摆。然后他说可不可以送我来这边，送到我们那边来放个然后我说好吧。然后他说他会付那个，我说我们那边有招待所，然后每个月缴多少钱。他说好，他送他来一个月。我没有想到说这个孩子真的是无能到严重。因为他28岁了，我就想到成年了嘛。然后我就给他住招待所，然后我就带领他他来了我就给他认识环境啊，然后旁边有一个那个家乐福的超级就是超级市场。然后他也去买了一些面啊，买一些那个水饺啊，因为我想男孩子可能不会煮饭，所以他买了一些这些。结果他吃完了就倒了。然后他不洗那个水槽。所以有大概几个礼拜啊，我就进去他房间了，我那个水槽的那个油啊那么厚，然后那个床单啊，那个我把它换洗，那个床单啊，床单大便，就是他拉肚子，可是他也我那边里头有洗衣机，他也没拿去洗，我就发现像个3岁的小孩子。后来我就慢慢的了解，我就说你在美国的时候，你小的时候是的。他说，我跟我外婆他说大家都很疼我，我有祖父，有祖母，外婆，还有外祖父，还有妈妈。因为他小的时候喉咙有一个什么，就是动手术，他们全家都照顾他。出院以后好了以后，他们还是这样照顾他。所以他说他洗完澡啊，就是衣服就丢在地上。外婆就会帮他捡，就是你丢我捡。像孩子这样在这种环境成长了，大家都很爱他，所以你会发现说，为什么有些最有爱心的父母会养出一个最自私的孩子？我说他们的父母亲在 disable 他的孩子。所以你知道吗？在青少年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懂得啊，跟他们建立一个要帮助他负责任。就是他要做的要让他做，然后你要给他做选择。你跟青少年沟通的时候，要在他旁边啊，要有点像 coach 教练一样教导他来做正确的选择。好，譬如我们讲一个例子，我们开始要给孩子零用钱，我们不要给他一个月的零用钱，因为小孩子那个节制嘛，自我节制不是小孩子先天有的品格，他是要练习来的。通常我第一次给孩子零用钱的时候，他可能礼拜一早上给他，我说这是一个礼拜的零用钱。你知道吗？一般小孩子拿到零用钱没有人叫的时候，他就一个礼拜全部用光，第一天就用光。那你知道父母亲说就唠叨骂他，你怎么就用光了？那还是给他钱。一个比较智慧的父母，他是说我这个是一个礼拜的零用钱，我教你怎么用，你要把它分开，然后那个如果他以礼拜一就用完了，你就要让他想去尝受一下5天的痛苦，没钱用的痛苦。 他就下个礼拜他就会领给他一钱，一个礼拜的钱，他就会知道要怎么样分了，就要这样训练孩子，不要老是去输血，老是输血的孩子啊不会负责任，因为只要有人替他收烂摊子他就不会负责任。然后我们要给他选择权啊，譬如说有一个妈妈要请我去我们全家去外头吃饭啊，然后我就问我孩子，我说今天有个阿姨请我们家去吃饭，然后他们说哪一家，他们有他们喜欢的口味，好，老房子，哎呀好吃。那我说好，任何一个选择都有一个代价，不同的代价，不同的选择，不同的代价，没有一个没有代价的啊。所以啊，我们说有的选择要付那个 terrible price， 有的选择要付 high price。我们只有 terrible price 跟 high price 当中做个选择啊。那我说你跟我去吃饭的时候啊，我们是大人吃饭，我们会聊其他你没有兴趣的事情啊。如果你为了吃好吃的东西，你可能要付一个代价是什么？无聊。那你怎么办？你要吃好吃的东西，那你就带书去看啊，或是带那毛线去勾。然后如果你不想跟我们去可以，你就吃自己弄，或吃没那么好吃的东西，可是你很自由， which one you like， 让他们为他们选择负责任。还有第二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给孩子讲啊，我做父母的只负责你的需要，我不负责你的想要，想要是无底洞。好，每个学期我会给他买，女孩子我买胸罩，买内衣，更新啊袜子鞋子，他可以要求买最昂贵的鞋子，可是我买一个我同样是新的鞋子，我要根据我的能力我来买合适的鞋子，所以我只能满足你的需要，我不负责任满足你的想要啊。所以怎么样了？所以那个我们也给他零用钱，我说你的零用钱就是去买，你去 manage 你的钱去买你的想要，譬如说你喜欢一个MP3，你就去用你的零用钱去存嘛，存到你去买，那个是你的想要啊。所以有时候他们回来以后，他们每年寒暑假回来，我会叫他们去帮我 shopping， 我给他一个 shopping list， 我就给他啊，比如说两三百块的那个人民币给他去家乐福买东西，然后他买回来不是有个水单吗，小单，然后我就看一下，哎，怎么有个 DVD， 有网球拍，我叫混水摸鱼。那我就说，哎，我说这是需要还想要啊？嘿嘿嘿，这是想要。好，然后两样是想要的。他们就乖乖把钱交给我啊，所以就很，所以我们之间，我们跟我们的孩子，我们现在孩子成年了，我们讲清楚啊，这顿饭我请。那如果没有讲的话，我们就逛什么Costco 一样。他要买他的，如果是买那个家庭用品我付钱，他要买他的东西他付钱。我孩子第一年去读 Wheaton 的时候，他要去感恩节，他的朋友，他那个高中朋友在别的州，他要坐飞机去，那感恩节的飞机票很贵，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妈妈我想要去那个感恩节看我朋友啊，要200块大概左右的那个机票。我说这是想要还需要？后来想想，妈妈想要，那我说好 ，OK， 那就你要想办法了。他就去打工了，存到200块，所以我没有 headache。我跟我孩子啊，没有经济场，没有那个财务的纠纷。我跟他们很舒服。那我每一次，像我这次啊，每个他们弟的啊，譬如我要到旧金山，我探望我小的，那我就那天结束服侍的话，就是 Costco 买一大堆东西，我就送给他，对不对？就是。I love to 这样啊，他很高兴，对不对？然后那个啊，那个，譬如说我们吃饭啊，这次是我们出啊，可是我们有时候因为我们可以，我们就帮助他一些。那我走的时候，我说妈妈最近哈有一些额外收入，所以妈妈给你100块，你去买一点你喜欢的东西，是不是啊？他也很 appreciate。如果我们一直给他。就是满足他的想要，你知道，孩子越来越自我为中心，他 take it for granted。所以我们要在这一方面慢慢的，就是不可比较，不要把孩子跟别人比较，不要把你先生跟别人比较， 然后帮助他分清楚，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孩子，就是你在18年当中你要负起的责任。好，接下来我们谈到这个艰难期。艰难期就是先生老伴不在，所以你如果这之前你能够跟神的关系维系好，所以我们姊妹啊，当你结婚的时候，没有一个牧师敢保证说你能够跟你先生啊可以在一起50年，没有人可以保证。我现在在中国遇到很多年轻寡妇，而且我不论你做什么，你要学习跟神保持很好的关系。神在这个艰难期的过程当中，你如果跟神很好的关系，你也懂得写情绪的日记，你就不会孤单的。所以我们在那个妇女研讨会当中，我们常常因为我服侍对象呢40岁到60岁，他们很多都是寡妇的，所以我就发现上帝好像给我一些单亲的那个妈妈的负担，所以我要鼓励他们要跟神让丈他要学习跟上帝的关系，要建立像丈夫跟太太的关系一样，要靠主喜乐，靠主喜乐。我们不要靠儿女喜乐，不要靠丈夫喜乐，我们上帝才不会让我们失望，我们的丈夫会让我们失望的，我们儿女会让我们失望的。所以到空巢期到艰难期的父母亲啊，你不要觉得孩子应该对你好，我把我那个期望降低，他们没有必要一定要对我好，我就是爱他们，我做可控的事情，别人要么对你好是不可控的，包括你的儿女，包括你的丈夫，他要对你好，你要必须承认哦，不可控的。你越想去控制不可控的，就好像你要控制Raleigh 的天气，你会很 frustrated， 自找麻烦，就自找麻烦。我们要学习去控制我们可控的，所以我就是爱我孩子，他打不打电话给我，我不会说啊，你怎么不打电话？妈妈问你好，好辛苦，妈妈说你好辛苦哦，你4公斤出生呢。啊，我生命的时候，我生命危险啊，不要给他这种那种罪恶感。我就是爱你，我就是爱你，成年子女。我们跟成年人，我就要爱他。你这个时候不要像我老二讲说，爸爸，你不要再给我 structure 了。我现在成年子女就需要 nurture， 就是爱他。不管你做什么，不，我妈妈相信你，妈妈爱你，那你跟孩子关系就很好。然后他们有时候跟我讲说，他们像我女儿写50岁的那个我生日的时候写卡片，哦，看的眼泪都流下来。妈妈，你是一个啊，我很高兴，你是我 best friend。我小的时候，你给我讲故事，你的故事是很有趣，我到现在都记得。你常常为我祷告，我都知道你常常为我祷告。然后妈妈，你才50岁，啊，你50岁，可是你不要担心，看起来还是很年轻。然后呢，常常写一些 notes 来，就是 show 他 appreciation。因为我不期待他们一定要跟我哦，还要谢谢妈妈。你不期待的时候，当他们 do something good for you， 你很 appreciate。如果你有个期望，期望是什么？期望就是哈，你就是心理上人家欠你。我要侍奉我的孩子，什么叫饶恕呢？饶恕不是说只是这人伤害你，你饶恕他的罪行，你还要饶恕你对他的期望，释放他。从你的期望里头释放他，他们的必要一定要对我说啊 ，mother， 你很好，你是 great， 你是很伟大的母亲。我不期望，我就是爱你，我做我可控的事情，你知道吗？孩子会爱你的，你不断的爱他，他会回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空巢期跟艰难期当中，我们也不要期望说别人一定要爱你。我常常跟神说，神啊，人会 let me down。可是你 ，you are too strong to let me down。所以我们不管你现在在哪里，你在适应期，你在试探期，你在空巢期，你在艰难期，你要跟神有很好的 connection， 他才不会 let you down， 他才会给你安慰你，供应你，让你啊到老的时候还是哈、啊、充满喜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神，我感谢你，虽然我们年老乏白。我在你的眼中，我们仍然是你的孩子，仍然是你宝贝的女儿，啊，谢谢你，啊，你要与我们同在，啊，神啊，啊，赦免我们过去有时候我们啊，看见丈夫，看见儿女，啊，我们的重点都常常在他们身上，我们的眼目常常在他们的困难当中，我们就啊忘记了 有一个天上的神，有一个天上的父亲，他愿意帮助我们，你愿意陪伴我们，你愿意抱抱我们，你愿意跟我们一起来解决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的女儿们，能够跟你重新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让我们能够从你那边得到安慰，从你那边得到力量盼望喜乐平安。所以当我们跟我们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跟我们先生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所看见的不是我们而已，他们所看见的是耶稣的平安，耶稣的喜乐，耶稣的盼望跟荣美满满在我们身上，他们就渴望来跟我们在一起，他们就渴望来认识你，来亲近你。谢谢你，求你使我们的姊妹们在家里在工作里头就成为一个可口的开胃小菜。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